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21:10-27，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最后部分，就是22:1-21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21:10-27，或者有人会说，对于新耶路撒冷城，你会向往吗？进入这个城又需要满足什么要求呢？经文说，并非所有人都可以进入新耶路撒冷的，唯有他的名字记录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入。不要以为你的背景、人格或者好行为可以令到你进入这个城，只有靠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才可以得到永生的。所以呢，你今日就要信靠祂，确保你有资格进入新天新地。启示录第22是充满预言的终结篇，亦是圣经的最后一章。由于这个是神最后的忠告和指示，所以显得特别重要。我们来到天路旅程的终点，一路上呢，似乎还有很多的疑惑或者还未明了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一旦进入永恒同神相交，那就会有答案的了。圣经以神来到去开始，创世纪1:1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亦都以神和属祂的儿女一同作王来作为结束。他的受苦，他负重价，他的舍命，他的德性，以及他的荣耀，都将会非常圆满。以赛亚书53:11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启示录22:1-2，经文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物。在这一章之前，经文对新耶路撒冷的描述呢，所讲的都好像是一些无机的矿物，没有提到植物的。这样看来呢，都是金光闪烁的珠宝，难免会令人以为新耶路撒冷没有绿草可以让人去躺卧的。新耶路撒冷能够享受到成荫的绿树吗？有没有水饮呢？有没有食物呢？拿起这一章就为我们介绍这个神所精心打造的城市。首先就是一条河从伊甸园流出，分成四道的河流， 虽然水源充沛，但是神并没有称之为生命水。伊甸园的树木当中有一棵生命树，神用主耶稣的宝血使到生命树的道路畅通。新耶路撒冷有一条生命水的河，神的宝座就是生命水，源源不断地供应充沛的生命水。生命树是一种果树，每个月结十二种果子，它不断地供应丰富的果子。在永恒里面，我们是有食的，有喝的，而天上的菜单是很丰富的，都是水果，就好像当初在伊甸园一样。创世纪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经文记载说，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诱惑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好多人将启示录这段经文是去进行灵异解经，将它视为比喻，是比喻圣灵所结的果子。我就不同意这种讲法了。虽然这段经文的确有它象征性的表达，但却是讲紧天上的事情。天然的树木树叶对人有益，可以用来制药。在完全理想的新天新地当中，乜仲需要医病嘅咩？嗱，呢个系非常合理嘅好问题，不过就好难解答吓。俗语有云啦，未雨绸缪就胜过亡羊补牢嘅。我认为喺永恒嘅新天新地当中，住喺嗰度嘅圣徒，同佢哋喺地上时候嘅身体呢，系大不相同嘅。神儿女嘅身体将会像基督，即系话佢哋嘅身体会好似基督嘅身体。但是住在地上的人的身体呢，可能随时需要更新，那可能是他们到新耶路撒冷的原因之一。不单止是去敬拜神，同时亦都是在肉体和灵性上得到更新，至少能够加强防御的功能。但是那里呢是没有罪的。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节五节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神第一次的创造受到罪的咒诅，你我现今所在的地球呢，受到罪的咒诅而伤痕累累了。在新天新地当中，不再有罪的玷污。在伊甸园里面，分别善恶树潜藏了人犯罪的可能性。而在新耶路撒冷，就有神和羔羊的保守，绝对不会被罪有机会乘虚而入的。在伊甸园里面，试探者会趁着神不在这里的时候，藉机会去接近人类的始祖。而神和羔羊的宝座设立在新耶路撒冷，那里就是父神和圣子的总部。你可能注意到在新天新地当中没有提到圣灵的，为什么呢？你看看，圣灵曾经去到世上去翻修和更新罪恶入侵的世界。启示录一章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而今日圣灵的工作是神更新罪人心灵的工具，圣灵要在人的内心和生命之中去传达神的旨意。在新天新地里面，是不再需要圣灵特别动工了，这个时候神的无声更胜于有声。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这句显示天国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地方，而是有很多活动的。你不需要所谓的恢复体力，侍奉是个特殊的用字。圣经学者文森博士在《新约词汇研究》这本书当中提到，犹太文化当中侍奉这个字有很特别的意义。以色列人身为神特别拣选的子民，他们用这个字专门形容对神的服侍。在希伯来书九章一节和九章六节就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 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当等到我们进入永恒的新天新地之后，我们都会这样来服侍神。不过呢，我还未知道到底是怎样的服侍。神或者会让我们去做一些掌管宇宙的事工，在天上是会有永无止境的活动的，因为那里并没有黑夜，而人类最终将要实现神所命定的旨意，心满意足了。人终于可以见到神的面了。旧约的摩西和新约的腓力都曾经表示过，这个就是他们最终的渴望。人活着最崇高的目标呢，就是朝见神，能够亲眼见主是人最大的满足。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那就意味着每个人的额头上面呢，都写了基督的名字。每个人都会像基督，但是这样又并没有妨碍到个人的特质。我经常会开玩笑说，如果神许可呢，我就希望神给我在天国继续去教导圣经了。在我牧养过的教会之中呢，有些会友他们从来不会参加周中的查经班的。未来呢，我就很想自己首先去上保罗所教导的圣经班先，然后呢，我就再教导那些在地上没有参加查经班的人。我一定呢要帮他们好好的落多些功夫，认真地学习圣经，赶上进度。至于这件事能不能够成真呢，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在天上一定不会无所事事的。这段的经文的重点是不再有黑夜，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神同在的光是会照亮整个宇宙，因为神就是光。辛苦是在永恒当中和基督一同作王的。神将会分派圣徒各就各位去管理新天新地。之前在第一次的创造之中，神是将管理大地的治理权托付了给亚当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二十二章六至七节经文记载，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请注意，这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神说，看啊，我必快来。神的意思就是马上要来。第十二节和第二十节又重复这句说话。在启示录的结尾那里，看啊，我必快来，是重复了三次。这句说话不是指在短时间之内来，或者立刻就来，或者很快要来。我们要留意，我们读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所预言的事呢，都将会发生在短短的七年之内，而大部分就发生在后三年半那里的。令人振奋的就是主耶稣说这段的时间是不会太久的。他说，我很快会再来，我没有几耐就要再来。不过首先我们是必须等到进入了这个时期的。当我们说基督将要再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讲法不是完全正确。虽然我都经常会这样讲，但是我知道这样呢，不算完全正确，有可能会误导人的。主耶稣他亲自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意思就是没有人可以随便地灵异解经，或者将启示录当作虚幻一些不实际的说话。主耶稣所讲的是有具体的事实的。启示录一开始就宣告说，凡念者书上预言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那在结束的时候呢， 主耶稣又祝福那些遵守这卷书上预言的人。启示录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而是要我们去遵守其中的话语。启示录二十二章八到十一节经文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者书上言语的人，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归不义，污秽的叫他仍归污秽，为义的叫他仍归为义，圣洁的叫他仍归圣洁。请注意，约翰一再重复地说，他是启示录的见证人和观众。由一开始，约翰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记录的。这个就好像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电视节目，因为这些呢都是约翰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约翰大受感动，扑倒在地上敬拜天使，而这位天使的单纯和温柔呢，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虽然天使的受造高过人类，但是这位天使呢认为自己和约翰以及众先知是同等的，大家都是神的仆人。天使是向人传达神信息的使者，指引大家单单要敬拜神。基督就是启示录的核心，这样是绝对不可以搞错的。天使对约翰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根据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的记载，神是叫但以理封上他的预言，因为距离应验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我们现在的第二十一世纪呢，都还未曾到达但以理预言的第70:7。神给了约翰的预言呢，在当时是已经渐渐地应验了，而两千多年来教会亦正在应验启示录第二到第三章的7教会的时期。失丧的人将要面对神的审判，甚至比启示录第二十章所描述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更加可怕。失丧的人犯罪是持续性的，并且还会变本加厉，越来越邪恶，越来越败坏。天使宣告说，污秽的叫他仍归污秽，失丧的人真是每况愈下，成为一个最大恶极的怪物，这样实在是太恐怖了。而另一方面，神的儿女却是日渐更新，在仁义上、在圣洁上将会不断成长。天国呢，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即使在千禧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神的儿女在智慧和知识上亦将会不断增长，这样真是满有荣耀的盼望。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至十六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并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神星。教会要知道神的这个计划，而这些是主耶稣亲自话给天使听，亦是主耶稣亲口讲过的说话。他必快来，这样是无庸置疑，亦无可否定的。当他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的时候， 他是会亲自奖赏每位基督徒，就是那些被提到天上的教会，以及敬畏神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到十四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耶稣再次强调他的神圣，他在启示录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是这样宣告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十二节亦都讲过，只有被基督宝血洗净的人才能够到生命树那里，才能够进入圣城的。显然这个是主耶稣差遣他的天使所传达的信息。我耶稣是指救主的身份，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名字，是除他以外没人知道的名字。我们得到的永生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如果你并没有以基督为中心，那你为什么还想上天堂呢？因为在新天新地的话题必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被称为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这样是将基督和旧约结连起来。对教会来讲，基督是明亮的神星，明亮的神星总是在最黑暗的夜晚里出现，就表示太阳即将升起了。旧约圣经在结束的时候，在马拉基书四章二节这样说，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对我们来说，基督就是明亮的神星，是要在最黑暗的时候降临的。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至二十一节经文记载，圣灵和辛苦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者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辛苦就是教会，而这一道的愿主快来的邀请是有两层的含义，第一是祈求基督降临，第二是邀请罪人要在基督再来之前归主。旧约圣经是在咒诅之中作结束的，而新约圣经呢，就以因为常与众圣徒同在的祝福来到结束。神是愿意将恩典赐给所有的人的，但是如果有人是拒绝这份的恩典，那就算他做了一些好事，他依然是要承担这卷书当中所宣告的审判的。现在神的恩典仍然是神拯救罪人的方法，正如我们在诗歌当中所唱的内容，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听众朋友，今日的节目时间到了，感谢神的恩典， 我哋呢一趟穿越圣经嘅查经旅程嚟到呢一度呢，就已经全部结束啦。好感谢你喺过去呢五年嚟嘅聆听，同埋对我哋嘅鼎力支持。如果你对节目当中所分享嘅内容有咩唔明白嘅地方，或者想进一步了解嘅地方，都欢迎你提出你嘅询问。我哋是很乐意为你再作说明。如果你生活当中有什么难处，你都可以分享，让我们知道彼此的去纪念去代祷。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